上的父亲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再次给我们机会，凭着你儿子耶稣的宝血开的这条又新又的道路。主，我们这条路叫恩典之路，我们深深的明白，今天早上我们再次打开我们的心，我们要专注，要聆听你的话。主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你，你不要指引我们的路，包括我们大小事都要来认定你，让我们养成习惯，都来讨父神的喜悦，像你的儿子一样，只凭自己不能做什么，为了看到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够做。主，赞美你，让我们知道人生的目的就是要来讨神喜悦，走在神的光当中。昨天早上透过列王记上第二章来对我们说话，坚固我们的信心，更加对焦于你的心意。我们依靠圣灵来解释圣经，让听得讲的同蒙益处。靠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来到第二章了。第二章呢是延续性，所罗门王，然后看大卫怎么样来吩咐他的遗言。然后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神是一个奇妙的神。大卫呢过去是敬畏神，后来呢你看整个翻转过来，他过去的生命当中跟神的这些经历变成最好的遗嘱，也是最好的遗产。这是也提醒我们，我们留给后代最好的什么呢？就是敬畏耶和华。只要他持续的敬畏神，你看他的国位也是坚定40年，像他老爸一样，这是很重要的属灵遗产。那你看到整章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如果国位要安定，除了个人要敬畏神之外，再来就是我们个人也要去对付的事情。其实这些都是讲到人性的问题啦，你也不要看到这些人物，其实也讲到我们人性都有这问题。所以国位要坚定的话，请大家记得要对付自己，要对付老我，对付自己，对付老我，国位就会坚定，国位就会坚定。然后这三个人物就代表我们的老我了，包括这些情欲的事都是。大卫呢好好的嘱咐他的儿子，记得要做这些事，使他能够国位坚定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的时候看到，记得为自己来读，你看到这些人物就代表我们人心人性都有需要去对付的地方。好，我们看到大卫讲的什么事情呢？我们从第一段开始，第一节到十二节，一到十，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。北京
大卫的时期临近了，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，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，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，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，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，谨守他的律例、诫命、典章、法度，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，不拘往何处去，尽都亨通。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，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，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，就不断人坐在以色列的国位。你知道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向我所行的，就是杀了以色列两个元帅，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义铁的儿子亚玛撒，他在太平之时流这两人的血，如在战争之时一样，将这血染得腰间束的带和脚上穿的血。所以你要照着智慧行，不容他白发搬到下阴间。你当恩待基列人巴西来的众子，使他常与你同席吃饭。因我躲避你哥哥亚撒龙的时候，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。在你这里有巴夫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每，我往马哈念去的那日，他用狠毒的言语咒骂我，后来却下约旦河迎接我。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起誓说，我必不用刀杀你。现在你不要以为他无罪，你是聪明人，必知道怎样待他，使他白发白头见上，流血下到阴间。大卫与他列祖同睡，葬在大卫城。大卫做以色列王40年，在希伯伦做王7年，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。所罗门做他父亲大卫的位，他的国甚是坚固。
好，这是第一段来。好，这边讲第一段讲到大卫。大卫呢，他在人生的阶段当中呢，有很多很多被记录的。那大卫就像世人一样，他虽然非常的辉煌，非常伟大，但是到现在呢，他要走人生该走的道路，世人走的道路，他的时期临近了，他就叫儿子所罗门王来，他特别对他来讲。 这记载是他直接跟所罗门王吩咐遗言的事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什么呢？所罗门王啊，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道路，老父是王，你也是接续做王的，所以我要好好告诉你接下来要怎么做王的事。好，他说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告诉你，我一定会走这条道，是世人必走的道路，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。所以说这个大卫呢，我们好好的看他圣经来讲，他在十六岁前呢，一般都是讲他是牧羊人呢。后来呢，神就大大的高抹他，从撒母耳先知高抹他，大概是十六岁的左右的时间。后来呢，高抹之后开始进到逃亡的时期了。你开始受逼迫，然后逃亡啊，逃亡，逃亡到三十岁才登基。那登基之后，然后稳稳的做了这王呢四十年，所以到了七十岁，就这段话出来了。他知道人之将去，所以他人生的时间呢大概七十岁。所以大卫呢不像摩西到一百二像约伯到一百四，他没有，他是七十岁是最基础的啦。人可以活到七十，最强壮到什么八十岁，那大卫是七十岁就过世了。所以你可以了解他可能也觉得他自己生命不是很长久，但是他也有人生当中有主可靠，也有很多的过犯，也有很多的这些错误，但是他却被记载在以色列史当中是最辉煌最伟大的王，叫大卫王。好，他跟他的儿子说什么呢？我要走世人必走的路，把他画起来必走，每一个人无论长寿或者这个短命啊，都要走这条道路，人人都要走这条道路。这条道路呢，去而不还，就像来到世上，然后呢会死亡，那接下来呢，去到列祖列宗那个地方去。好，所罗门王，你要记得，我要走这条道路了，所以你当什么？刚强做大丈夫，我安立你为王啊，我看好你。接下来呢，我这王也要离开了，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，一定要记得做刚强。做大丈夫，因为直接讲说 be strong， 要什么？勇敢，要刚强，要壮胆。哦，这个是他第一句要告诉他，鼓励他的话，刚强壮胆。再来要做大丈夫， be a man， 要显现你自己，要像男人一样，不是男孩了，你是男人。要做什么事情？要刚强壮胆。大丈夫代表说有承担力，做什么事要承担。大丈夫的意思是这个是意思不是说我们要全部都指挥人家，是要会承担的。做一个王，做一个君王，要承担力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刚强壮胆是我给你很重要的鼓励，但是呢，蒙福却要跟神有关系。那怎么关系呢？就是你要记得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。那神吩咐你什么？你要去遵守遵守这句话，把它画起来。要遵守神所吩咐的一切。那神到底吩咐什么呢？你要记得摩西五经写得非常的清楚，摩西在律法上写得非常清楚，他写了有律例，有典章，有诫命，有法度，有生活上的，宗教上的，有社会性的，有政治性的。上帝的法度是非常的全备的，你要去读神的话，要去昼夜默想神的话。那你这样做的话，你就可以谨守神的话，能够遵行神的话。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他说不管你去哪个地方，不拘何处，你记得你什么事情都会亨通。亨通英文叫 prosper， 就是我昌盛，会兴盛，会兴旺，到哪边你都会兴旺。很简单一件事情，你要兴旺，要成功，要顺利，一定跟神的话有关系。当我们读到这段的话，你们想过摩西也是这样子吩咐接棒人叫约书亚，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也没有讲这个，也差不多是这样子的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有没有讲这个一样的吗？上一代给下一代接棒的时候都讲一样的话，所以耶稣亚时代也是非常昌盛，现在大卫说也非常非常昌盛，要加给下一代了。所以下一代最重要的是跟神连接在一起。那怎么跟神连接在一起呢？跟神的话连接在一起。你怎么跟神连接？跟神的话是不会离开的。所以当我们看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抓住神的话，去默想神的话，去宣告神的话，记得你就是跟神什么连接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 神。所以你当你在触摸圣经的时候，请大家记得你在触摸神了，因为神的话记载在圣经当中。你要跟神连结吗？你要爱神吗？怎么知道一个人非常爱神？看他跟神的关、跟神的话语的关系，就知道爱不爱神。口口声声我爱你，我敬拜你，但是从来不读经啊，在神眼中这个叫不等于爱神啊。爱神就是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真是爱我的。是不是讲这个？耶稣讲这个吗？所以大家 study Bible， 你很认真的读神的话，默想神的话，代表你在什么？爱神。好，但是记得这个话不要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。这个很重要的只是让我们知道你要做这个动作，以至你就能够遵行神的话，读圣经，宣告神的话，用神的话来导读，昼夜默想。请大家记得那个只是操练，操练让你能够跟神什么连接在一起。那你操练这个之后，最终目的是要去什么？遵行 doing， 去活出来，去行出来 acting， 要行出来，后面才会 prosper， 才会昌盛。很多人一直宣告，一直想，但是不做，等于不会昌盛的。听很多道了，都会背了，很熟悉啊，可是那神的话对他来讲没有大能的改变呢，老行宰哉，还是没有改变呢。十年如一日啊，哇，这种信耶稣的基督徒我不信好，因为回到家还是这样子打老婆啊，还是不负责任啊，不去工作啊，然后呢整天煮啊煮啊，又不煮饭给丈夫吃啊，你觉得 会信耶稣吗？不会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实现什么神的话。当然实现神的话要付代价，会挣扎，比如说慷慨奉献饶恕，会不会很挣扎？这很难啊。所以我们需要靠着圣灵保惠师来帮助我们克服这些事嘛。一样的，所罗门王，你如果要昌盛的话，你要整天昼夜默想神的话，律例典章诫命你都要去思想，然后思想整个脑海当中都是充满神的话，难怪你会有真智慧，你会判断真假。然后你后来可以看到所罗门是天上地上很有智慧的人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求智慧，他读神的话，神给他很大的智慧。愿神帮助我们。原来大卫把最重要的昌盛之道告诉了儿子所罗门，如果你要像我这么昌盛，请记得做这样的事情。你做这个事，昼夜思想上帝的话，让神的话成为你整个智慧的源头，那你要去行出来，一行出来保证你昌盛。好，这是大卫告诉他的，他说你无论去哪个地方都能亨通，就是昌盛的意思。好，接下来第四节，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，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，尽心敬意化起来，诚诚实实行在我面前，就不断人有人哦，坐在以色列什么国位王位，代表说神早就跟王大卫立约了，立下这个约，你的子孙后后代后代都会坐这个王位，不会改变的。但是子孙必须要履行一件事，什么呢？要守这个约，因为我跟你立约嘛，你的子孙你要继续守这个什么约。原来告诉我们说，神是跟人立约的神，立约是双方的，神已经立好了，但是人必须要什么守约，这个很重要。这个约是一个盟约，世世代代直到永远，国位不会换别人，只要你的子孙谨守我所应许的话，而且很诚实的非常尽心尽力 all your heart，整个人都在遵行上帝的话，就不断有人坐在王位当中。好，这个是在告诉所罗门，你要继续的训练你的下一代，你好好的教导你的什么下一代，使他们都能够谨守遵行我的话。那我们看到所罗门后来有这样做吗？没有，到了他那一代就开始什么分为北国南国了，耶罗波安跟什么罗波安就出现了，有没有 ？OK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娶老婆娶太多，嫔妃太多，没时间管囝了，就出来了。到了所罗门王就开始分裂，你看到吗？家庭教育很糟糕，他只是 承担他这一代而已，下一代就没有遵行了，哇，开始乱来了。所以分了南北国、啊、北国20位王，南国20位王，北国都是坏的王，而且有极坏的王在当中，在很烂的当中比烂的了，北国是这样子的。南国呢还有几位蛮不错的好王啊，可是北国却非常凄惨。所以读的历史呢就是我们见解，我们要明白这些事哦，这不是为了他们读，是为我们自己读。我们没有这样子啊，注意，你很厉害，下一代要比你更厉害。大卫就好好的告诉下一代，然后下一代也要继续撑下去，好不愿神帮助我们，我们的棒子要交给下一代的话，他要接得好，而且继续的能够往前下去，不然到了下一代，哇哇就没有了，什么啊这些亨通的事、辉煌的事都没有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，来，只要这么做，你就能够看见以色列的国位不断有忠心的王继续在当中持续下去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从第五节开始啊，一直到了九节的地方，好，大卫呢话锋一转，告诉所罗门王，你要记得有一些事你要去处理。我刚刚讲不是要刚强做什么大丈夫吗？哎，处理这个事不容易哦，这是大卫时期的事，现在转给什么儿子了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是大丈夫，你是王，你开始要重承担，要判断，要啊开始好好的执行这些事。好，当然有好的有坏的，大卫把他的故事就讲来。第一位叫做约押的，约押是谁呢？约押就是大卫的心腹哦，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战士，为大卫打下很多的江山。当大卫在逃亡的时候，他也陪伴他哦，不离不弃的，是非常好的一个什么一个元帅哦。他是谁呢？他也是大卫姐姐的儿子，大卫的姐姐是就是亲人嘛，所以一起同进同出啊。大卫在患难的时候，他也救大卫，陪伴他，所以他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人哦，在患难中是这样子。但是在这边说，你知道吗？他提说约押向我所行的是杀了以色列两位什么元帅。那这个事情呢，他告诉我们说杀了谁呢？他杀了亚尼尔还有亚玛撒哦，这个两个人呢也是将军。那为什么约押要杀死他呢？而且圣经提说他在太平之时画起来杀了这两个元帅，在战争之时可以杀人吗？太平之时干嘛杀人呢？代表说大卫已经夺位了，他当王了，当王之后在太平之时律法上是不能去杀人的，是不行的。那你怎么凭什么去杀人？你稍微看一下啊，这圣经的啊历史就知道约押哈心里面有极大的不安。约押是大统帅，哦，他怕他的这统帅的位置呢会被隔绝，或者太平盛的时候还其他两位比他厉害的，他心里面充满什么不安？那个根叫做什么？嫉妒，请记得，嫉妒会害死人，嫉妒要害死多少家庭啊，嫉妒要害死多少人际关系啊。嫉妒，他约押里面不安，因为旁边两个好像很厉害，又公义又良善，哇，他怕大卫什么选这其中一个成为大将军了，所以里面不安嫉妒，他整天睡不着，所以在太平之时把人家杀死了，这个叫流无辜人的血。大卫知道这个事情非常的难过，就告诉他说，好，他在征战的时候好像血染腰间的带和脚上的血一样，这是不合法的，因为在太平盛世不能杀人，他们做了这个事。所以约押为什么杀人？因为心里面嫉妒。所以大卫提所罗门这件事你要知道，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去行，不容他的白发安然下什么阴间，代表说不要让他安享天良，你要去办这个事，因为这是不法，不然这两个人是白白冤枉死的了，被杀死的。所以你要起来当王之后就开始要执行这个合法的事，因为你要承担力，王啊，你要起来承担。好，接下来他又讲到好的地方，你当恩待基列人希巴来的众子。好，希巴来呢他们是外邦人，希巴来呢翻译出来就铁人的意思，铁人呢，哇，这个族群哇非常有骨气的，你知道吗？当大卫在逃难的时候，他的儿子要篡位叫亚沙龙， 哇，一直逼迫 他的爸爸的时候，逃难啊，哇，到处流窜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大卫跑到外邦去，有遇到了在旷野的时候遇到巴西来的种子，他们什么？他们抬了食物，哎，抬了这些好吃的食物，还有牛啊、羊啊、麦子啊，还什么，还有这个花蜜，都在当中迎接大卫呢，帮助他们，因为他们逃命啊，没有东西吃啊，然后在那患难当中来支持、来帮助大卫一行的人。所以大卫啊，蒙记在心，这个恩典呢不能忘。所以大卫告诉所罗门，不要忘记要报恩。人家曾经对我们有什么恩，是我们在落难的时候、快没命的时候、逃难的时候，他们救了我们、帮了我们。现在你起来了，要去什么报恩？我要过去的，但是恩典要继续下去，因为上一代有这样的恩典，我们要继续报人家的恩典呢。你看他的教导，所罗门王要懂得报恩，不要忘恩负义。当你成为大丈夫之后，要记得要报人家的恩典。爸爸告诉你这件事情，你才能够什么国泰民安，因为你懂得什么报恩的人。你也会对付那些不法的人，但你也会对什么有恩典的人。你看他的教导，这一眼是非常好的教导，让我们对小孩子这样子，谁对我们好，对我们家族好，不可忘记，要记得谁谁谁这些人，要好好的纪念他们。好 ，OK， 接下来你看到来，接下来他就讲到这样的事。现在啊，在第八节，在你这里有巴户岭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美，示美画起来。这个讲到便雅悯人呢，就是扫罗王的什么后代。好，这个示美啊，他是一个非常什么？摇摆不定的人，起起伏伏，摇摆不定，随波逐流。他在人前是一套，人后呢又是一套。在大卫王面前呢，曾经什么骂大卫，大卫有难的时候就骂骂骂骂骂的那个。后来大卫当王了，又开始什么哇，开始来啊这个什么来啊这个来捧他了，哇哇，大卫当王了，哇很好很好。所以前后是不一样的。这种人是什么呢？反复无常，随波逐流啊！这种人呢，也要注意，一定要从你国中什么铲除，不然你遇到这种人哈，你国不会啊，国泰民安的。所以他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你看到吗？那日他用狠毒的言语什么咒骂我，就是大卫落难的时候就开始骂骂骂骂骂这样子。后来大卫兴起，后来却在约旦河什么迎接我，看到这个吗？前面是咒骂，是你落难的时候，现在呢？你起来了，你红了，哇！你 得什么？德高望重了。现在怎么样？拍手了，哇！欢迎你 ，welcome。这人是不是两面人啊？哇！你落难的时候，哇！欢迎你那啥嘞？那你现在呢？哇！当王了，开始什么？欢迎你，欢迎你，我沾上边了啊！我跟你有关系了。这个就是约啊，这个他的啊示美的态度在当中的。所以他教导说，现在你不要以他为什么无罪，你不要放过他。你是什么聪明人？好，画起来。你是什么聪明？第三句话，刚强做当丈夫。接下来呢？你是聪明人。大卫的遗言里面很鼓励所罗门王，刚强做大丈夫，再来呢做聪明人。他教导大卫，他的遗言都没有讲到说我留下多少金子给你啊，银子给你，房子给你，有吗？马车给你，都没有讲这个，好像跟我们的一样很不一样，遗言不一样嘛。我告诉你，那边还藏多少啊，我转到你的户口去了啦，啊，不要跟你哥哥讲哦，啊，好像很不一样哦。我们世人总是留这些东西嘛，可是不是，大卫真的是很有智慧。跟儿子讲啊，我要你注意这些事，这可是真正有智慧的，会传到万代，其他的一下子就空了，好不好？读了遗言，我们都会走世人会走的道路哦。不要以为我们不会走，我们都会有。今天早上神有没有对我们说话？有的话你要写下来，要好好怎么样来把生命当中的经历传给你下一代，包括血缘的，还包括什么属灵的，都一样。耶和华就是我们的产业，最大的产业就是神，要给你孩子敬畏神。好，接下来讲到大卫喽。好，大卫与他列祖同睡，就葬在什么大 大卫城啊，同睡，把它画起来。睡代表什么意思？会再醒来嘛，对不对？不是死哦，他说什么？睡。原来神已经接纳大卫这个人，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会叫醒大卫。现在大卫在天堂哦，有一天会回来，然后呢，他的身体就会改变，成为一个新的身体。大卫又从坟墓醒过来，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盼望。只是睡而已哦。OK， 好，同睡。接下来就介绍他说，在世上年间，他做以色列王40年，在希伯伦做王7年，在耶路撒冷33年，所以总共40年。好，所罗门王做他父亲大卫，他的国甚是什么？坚固，或者甚是坚固，因为有这么好的父亲，把人生的历练、经验、敬畏神，还有遗嘱都传给他啊，这个所罗门王，所以他的国位就坚定。好，所以你看到一个王哦，要培育真的不容易。好，所以他的讲的话才能够长长久久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事情就延续下去，故事。我们看到13节到25节是另外一段故事。我们看到13到25，预备，请。
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去见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，拔示巴问他说：“你来是为平安吗？”回答说：“是为平安。”又说：“我有话对你说。”拔示巴说：“你说吧。”亚多尼亚说：“你知道国原是归我的，以色列众人也都仰望我作王，不料国反归了我的兄弟啊！他因得国是出于耶和华。现在我有一件事求你。”啊，望你不要推辞。拔示巴说：“你说吧。”他说：“求你请所罗门王将苏念的女子亚比沙赐我为妻，因他必不推辞你。”拔示巴说：“好，我必为你对王提说。”于是拔示巴去见所罗门王，为亚多尼亚提说，王起来迎接，向他下拜，就坐在位上。吩咐人为王母设一个座位，他便坐在王的右边。拔示巴说：“我有一件小事求你，望你不要推辞。”王说：“请母亲说，我必不推辞。”拔示巴说：“求你将苏念的女子亚比沙赐给你哥哥亚多尼亚为妻。”所罗门对他母亲说：“为何单替他求苏念的女子亚比沙呢？也可以为他求果吧，他是我的哥哥，他有祭司亚比亚他和希鲁亚的儿子约押为辅佐。”所罗门王就指着耶和华起誓说：“亚多尼亚说这话是自己送命，不然愿神重重降罚于我。耶和华坚立我，使我坐在父亲大卫的位上，照着所应许的话为我建立家室。现在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亚多尼亚今日必被治死。”于是所罗门王差遣耶和亚大儿子比拿雅将亚多尼亚杀死。
好，这是故事性的延伸。你看到亚多尼亚在出现在第二章，第一章就讲到他整个情况。亚多尼亚是大卫的儿子，第四个儿子哈。你看到吗？他想篡位，在第一章当中就想篡位，但是你看到这个事情阴谋被大卫知道了哈。OK， 好，那篡位没有成功，因为他想代替所罗门王来得到这个王位哦。后来你知道吗？所罗门王得到这个事情之后，也什么也原谅他，好放他回家去了嘛。这事情有很好的ending， 就是什么以善这个报仇啊。哦，你看到以善来报这个怨恨的事情。好，但是你知道吗？这个人哦，亚多尼亚哈，他不知好歹，为什么呢？他有没有真实的悔改？没有，他还在想这些事，你知道吗？人家都已经放你回家了，你就要好好的什么跟随啊，忠心跟随，至少一官半职嘛，一定会有，因为他是哥哥嘛，一定会给他这个。他不是，他整天还在幻想啊，应该是我的位置，怎么会让弟弟他？把这个吞去呢？所以里面还是没有悔改，里面还是酸溜溜不平在当中啊。弟兄姐妹，亚多尼亚的篡位的事件应该落幕了没有？这人没有真心的悔改，这代表什么？把它写下来。亚多尼亚的心代表今天肉体的情欲，肉体的情欲，肉体的情欲，就是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妄自尊大，高抬自己。我们在这个上礼拜有读到他在我们这个第一章第5节怎么样？ 他说儿子亚多尼亚自尊说我必什么做王，你们讲这个自尊嘛，什么叫自尊，就是妄自尊大，然后呢高抬自己的意思嘛、哦、我要什么做王，那不是拿我，那是什么，上礼拜读这个就这个。所以亚多尼亚问题之处在什么，他很容易体贴拿我，体贴自我，自我中心，全世界都绕着我在转，不是以神在转。所罗门啊，所罗门，你要以神为什么中心，你要跟神立约，要守约，要诫命，要守住。但是亚多尼亚不是，他以我为中心。好，原来也教导我们一件事情，我们的肉体的情欲对付之后还要再对付，不要以为回家去后就没事，我还会起来啦，我还是为什么不断的起来、啊、要不断的定十字架，不断的定，不要让他死里复活，讲明白吗？所以不是我们都讲，他也是如此，只要是世人都有这个我的问题，直到哪时候，直到你回天家了，讲明白吗？在世上我们都有这个肉体的情欲会征战，会拉扯，所以要常常对付的就是这个比较严重的问题，老我的问题，代表情欲问题。好，你看延续下去，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又去找所罗门王的谁啊，妈妈拔示巴，你看去找他，你看到很厉害啊，会利用什么母后、啊、像不像宫廷剧啊，去找母后来，然后呢看他们邀什么功啊，得到什么好处啊，讲这种话实在很不要脸、啊、他说什么呢，他说亚拿尼亚书节说，你知道吗啊，这个巴啊，这个母后啊，母后啊，拔示巴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原是这个国哈，原是归给我的、啊、这种话敢讲，你看了吗？跟母后讲这种话呢，这个国本来是属于我的，他根本没有悔改，一点悔意都没有，很贪心。以色列众人也都仰望我什么做王，哇，真的是没更小啊！有这个都，你看那个字哦，以色列人都仰望我，真的这样子吗？没有，只是少数人嘛。你看自我感觉太好了，很厚脸皮、啊、那是少数人呢、啊，跟他一起、啊、篡位嘛。但是他说全国人都什么仰望我，不是仰望你儿子哦，跟母后讲这种话，你看嘛，哇，这母后也搞不清楚了。然后反而什么啊，这国啊，这个国归给我的弟弟哦，因他得国是出乎啊，出于什么耶和华，他得国是出于。野话，这句话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可是听起来好像把神请出来盖章，那里面真的是阿们吗？没有。好，接下来有一件事，拜托你帮的是小事啊。你看这个八十八就讲说啊，来，你说你说，他说求你啊，为我啊这个啊所罗门王求情啊，将苏念的女子亚比撒视我为妻，因他必不什么推辞你。好，想看看为什么。啊、亚多尼亚要去求这个亚比撒成为妻子呢，这个人是谁？第一章说他是大卫的什么嫔妃嘛，对不对？ OK， 他是个童女，但大卫没有他们跟他一起上床都没有，只是来服侍他，他会服侍大卫、哦、他 会款待大卫，是个王的嫔妃啊，亲近大卫的。好，你知道吗，王的时代他就已经当了嫔妃了，现在所罗门王已经当王了，他还是想什么篡位？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因为你得到我爸爸的嫔妃，等于说你就是什么王了吗？是不是？你看他的脑袋还在想这个事，很糟糕，他根本都没有悔意在当中，还是很贪恋的什么王位。好，就是第一章第五节一样，他自尊说我要做王，看到这字吗？到现在还是什么我要做王，这个就是我们老我的问题嘛。我们一阵子之后不知不觉老我就出来又做宝座去了，永远都想什么做宝座，永远就是要我要做宝座，全世界都要听我的，别人什么都听我的，这个就是我们老我的问题。亚多尼亚他就是代表老我妄自尊大，有没有去对付他？好，你看到吗？所以他其实没有真正的悔改，他要占有、啊、大卫王的、啊、嫔妃、啊、这个是很糟糕的事，要篡位。好，你看到吗？八十八也搞不清楚、啊、反正我王现在就是我所罗门王， 还搞不清楚他在想什么，然后就去到儿子的面前，然后告诉他求一个小事。好，那接着回答，来二十二节，所罗门王对他妈妈说什么？为何单替他求苏念女子亚比撒呢？这是一个问句啊，也可以为他求什么？求果吧。所罗门有没有智慧？有，他一眼就知道看穿他的诡计。妈妈，你知道你求错，你知道吗？你刚才求女子，他其实要求什么？王位。好，接下来他是我的哥哥，看到什么 ？OK， 他有祭司亚比他和西鲁亚的儿子什么约押为辅佐。你看，一个是管什么？管宗教，一个管什么？政权，有没有？军方啊。好，这两个结合在一起，他都知道啊。好，接下来他就讲，所罗门王就指着耶和华启示说，亚多尼亚啊，亚多尼亚说这话是自己送命。我已经让他放他回家了吗？他只要好好的过日子，安享天年。可是他没有悔改，还是什么不知悔改，一直想篡位，老我还是很大嘛。所以他就开始执行他老爸讲样，你要刚强 ，be strong， 做什么大丈夫要承担力，国位就要太平，要铲除这些想篡王位的人，因为他整天都在想什么要夺位嘛。啊，因为到我们现在也是一样，如果神的国在你的生命当中要太平，你要对付的就是老我。为什么神的国神的平安不会临到我们呢？因为我们肉体的我很大，所以在罗马书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对付的就是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跟今生的骄傲，我们要去对付这些。 OK， 好，体贴肉体就是死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十四节，耶和华建立我，使我坐在父亲的位上，照着所应许的话，我有建立家室。现在我指着永生耶和华来启示，亚多尼亚今天必什么致死。来，今天把它画起来，今天代表昨日不是吗？他有今天吗？这讲到什么？昨日我曾经给你恩典了，先恩典后真理了嘛，对吧？有没有先给恩典？有，你看到第一章就给你说你回家去了，我不跟你算账嘛，算你抱的什么？哇，坛脚有没有？祭坛的脚，我抱在那边不下来嘛。好了，我找你了，回去了，你只要悔改就好了。可是你看回去之后还在想这个事情，不知悔改，所以神一定会审判。神的真理是放在后面，审判什么？他说恩典是放什么前面？现在就恩典的时期，恩典请大家记得是要引导我们什么悔改？记得这个哦，神不跟你算账，赦免了我们，请记得是给我们什么白白的恩典，但不是让我们去继续浪费神的恩典，只要我们引导我们什么悔改哦，请大家记得，所以不要再重蹈覆辙，一犯再犯 ，no， 神会审判的。神会刑罚的，神会管教的，我们学到这个真理，所以我们要对付我们老我。神今天没有处罚我们，要非常感恩。接下来就悔改，不要再走错误的道路，不要再走猪圈生活的道路，要回到父家，成为真的儿子，要听话，要顺服，不然就你看糟糕就来了。真理就是代表审判嘛。然后今日我就必致死他。OK， 好，这个就是他的情况。好。这就是一根、头发就掉下来，他刚刚先第一章五十二节说，你做忠心人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嘛，你现在就不忠心嘛，你看到吗？就死了。好，这个就是情况是这样子。好，接下来另外第二个人物，两个人物出现，有好有坏。我们看到二十六节到三十五节，我们看下来。好，预备，请王对祭司亚比亚他说，
你回亚拿土归自己的天地去吧，
你本是该死的，但因你
在我父亲大卫面前抬过主耶和华的约柜，又与我父亲同受一切苦难，所以我今日不将你杀死。所罗门就革除亚比亚他，不许他做耶和华的祭司，这样便应验了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。约押虽然没有归从加沙龙，却归从了亚多尼亚。他听见这风声，就逃到耶和华的帐幕，抓住坛的脚。有人告诉所罗门说，约押逃到耶和华的帐幕，现今在坛祭坛的旁边。所罗门就差遣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说，去，你去将他杀死。 比拿雅来到耶和华的帐幕，对约押说：“王吩咐我说，你出来吧。”他说：“我不出去，我要死在这里。”比拿雅就去回复王说：“约押如此回答我。”王说：“你可以照着他的话行，杀死他，将他埋葬，好叫约押流无辜人血的罪不归我和我父家了。耶和华必使约押流人血的罪归到他自己的头上，因他用刀杀了两个比他又义又好的人，就是以色列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犹大元帅义铁的儿子亚玛撒，我父亲大卫却不知道，故此流这两人血的罪必归到约押和他后裔的头上，直到永远。唯有大卫和他的后裔并他的家与国必从耶和华那里得平安，直到永远。”于是耶和大的儿子比拿雅上去将约押杀死，葬在旷野的约押自己的坟墓里。王就立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做元帅代替约押，又使祭司撒都代替亚比亚他。
好，这边啊，另外一个人物出现了，是谁呢？王的祭司叫亚比亚他。亚比亚他呢，他是以利的后代，好，他也是祭司，他也是祭司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这个人亚比亚他，他曾经跟这个亚多尼亚有篡位的情况，他是共谋在当中一起来篡位，等于说他曾经背叛大卫，跟亚多尼亚一起来篡位的事件。好，但是这个事件你看到吗？所罗王对他就讲话了，你回亚纳土归自己田地去吧，你本来是什么该死的，现在我当王的，但是我纪念的是你曾经对我爸爸有没有跟我爸爸一起来共患难，而且一起抬约柜，你蛮忠心的。后来呢，你就反叛了，但是呢，我知道你有过去的好，他可能临时的被迷惑，想要得位啊，得权啊，但是呢，现在我已经得到国，我不铲除你，我不清算你，但是你愿意悔改的话，就回家去吧。所以你看所罗王其实也蛮多恩典给人家的，只要你愿意认罪，就开始会给你恩典，好像主耶稣一样给我们很多的恩典，只要你愿意认罪，你就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吧。你看所罗王有这么好的特质，他纪念别人的好，纪念过去曾经的认真，对神的认真，对王的忠心，所以我今天不将你什么杀死。好，那其实所罗门做这个事不革除这个人呢，也在应验了耶和华在示罗论到以利家的预言呢。所以你所罗门有没有读经啊？有没有知道预言性的东西？知道，所以他真的很有智慧，就照神的话去做了，就应验在大卫所讲的这些，你要看神的话，要诫命，要读，要命令，要遵守，他都去看，看了就照着这话去做，难怪他的国位是非常的昌盛的。OK， 这是好的地方，还是在讲先恩典什么后真理，他总是给人家恩典，像主耶稣一样，我们对待人也是如此，对待人也是如此，包括你对待你属灵的儿子、肉体的儿女都是一样，要给人家什么恩典，后面才什么真理，两个只是次序前跟后，没有对跟错，但是次序是先给什么恩典后真理，对你儿女也是一样哦，你要先了解他什么什么什么，好给他恩典，让他有悔改的机会。然后后面呢，如果一样再犯这样的错呢，他是把你恩典浪费哦，你就要开始修理他，要棒打，把这鱼走什么打走，有没有讲到这个？有，因为他不听嘛，所以棒就要出来啊，要管教啊，不要老是啊没关系啦，一直会老我越养越大，所以孩子呢就变土皇帝了，是不是这样子来的？你都不听嘛。先恩典后真理，这是神的法则，不要忘记所罗门在处理也是如此。好，接下来约押出现了，然后他讲到约押，约押我们代表什么呢？我讲说代表好嫉妒，很会嫉妒，很会骄傲。这个人呢，曾经也跟大卫打遍天下，有没有？他也逃难帮助了大卫，但是在太平的时候，你看大卫做王的时候还其他人在旁边，他里面容不下其他人，容不下其他人，那个就是嫉妒啊。我们的心里面会不会容不下其他人呢？当你在工作的时候看来看去很多的不安， 人家会什么比你更好，人家比你更聪明，他可能会被老板赏识，你里面就开始充满了各样的什么嫉妒，或者有人比你更好来了，你就开始觉得很不安。那是什么根呢？嫉妒。嫉妒会杀死一个人哦。我那天啊读到嫉妒这两个字，我在想说为什么中国字嫉妒用女旁，为什么不要男旁呢？女生们跟男生们都会嫉妒，但中国这些女生代表什么？很容易，女生是里面会不会啊？嗯，要对付，不对付的话常常就出现问题，好，不容里面开始其实充满很多的不安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他结果如何？好，你看到约押虽然没有跟随亚沙龙，却归从了亚多尼亚。他听了这风声，就逃到什么耶和华的帐幕，抓住什么祭坛的脚。你看，又学亚多尼亚了，跑去抱那个祭坛。亚多尼亚抱祭坛有没有救啊？有啊，所罗门赦免他们，对不对？第一章讲到嘛，他也刚刚赶快去抱这个，有没有用啊？有没有效？没有效了。为什么没有效？因为他知道嘛，上帝已经给什么亚多尼亚悔改的机会嘛，那到最后亚多尼亚又不悔改，什么就杀了。一样的，你不知悔改，继续嫉妒下去，你不要对付你的嫉妒跟恼我，到最后一样，神要对付你的嫉妒，要把那个嫉妒的虫连根把它夹出来。这问题就在这个地方，愿神帮助我们看到这个事，所以我们就开始要注意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好，他的将军呢就被拆去，然后把这个约押杀死了，因为他不听从王的命令。好，骄傲嫉妒，不听从这个上面的主张，然后呢想篡位，这个问题是非常大。好，他的死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流了两个将军的血，在三十二节，他们又好义他们又义又什么又好的人，这两个大将军都是约押他里面的嫉妒把他们杀了。好，三十三节的结论说，故此这两个人的血必归到约押和他后裔的什么头上，然后什么直到永远。好，接下来第二句话哦，唯有大卫和他的后裔并他的家和国必从耶和华那里得什么平安，然后呢直到永远。两个直到永远在讲什么？在讲说罪恶是会遗传性的，一代一代下去了，福气也会什么遗传性，一代一代的下去。那为什么会这样情况？都是因为祖先呢，他做什么事就遗传到他的子孙了。这个叫做熟悉的灵呢，从一致释放的角度里面，就是叫做熟悉的人。首先你在运作，所以你看到这个约押的情况就很糟糕，他做的事会影响他的子子孙孙，因为他流了无辜人的血，那个咒诅就一直到后代去了。然后你看到吗？这个大卫王传递给所罗门王，所罗门就开始承接这样的福分，然后继续遵守，就会承接福气直到永永远远。好，就教导我们要懂得，我们要行在光当中，不要行不法的事。如果要对付的话，那根最看不到就是嫉妒，嫉妒会害死人，请记得这件事情，嫉妒会害死你跟我，要对付嫉妒。好，嫉妒有什么特质呢？嫉妒呢就是喜欢自我主张，嫉妒呢常常要把别人铲除，嫉妒的在当运作，他不喜欢大家都一样，我要比你更好，我就是最好的，别人的话不用听不用参考，这个都是从嫉妒出来的啦。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？看到别人好，我们应该为他开心还是觉得酸溜溜的？别人比你更好，应该为他掌声还是你觉得把他扯下来比较好？这个就要注意的地方，我们要对付的地方。好，接下来最后一位了。好，这个最后又叫示每。来，我们看到三十六节到四十六节，我们看三十六一百请。
王差遣人将示每召来，对他说：“你要在耶路撒冷建造房屋居住，不可出来往别处去。你当确实的知道，你何日出来过吉伦西，何日必死。 你的罪必被归到自己的头上。示每对王说，这话甚好，我主我王怎样说，仆人必怎样行。于是示每多日住在耶路撒冷。过了三年，示每两个仆人逃到加特王马加的儿子亚吉那里去，有人告诉示每说，你的仆人在加特。示每起来背上驴往加特到亚吉那里去找他的仆人，就从加特带他仆人回来。有人告诉所罗门说，示每出耶路撒冷往加特去回来了。王就差遣人将示每招了来，对他说，我岂不是叫你指着耶和华起誓，并且警戒你说，你当确实知道你哪日出来往别处去，那日必死吗？你也对我说，这话甚好，我必听从。现在你为何不遵守你指着耶和华起的誓和我吩咐你的命令呢？王又对示每说，你向我父亲大卫所行的一切恶事你自己心里也知道，所以耶和华必使你的罪归到你自己的头上。唯有所罗门王必得福，并且大卫的国位必在耶和华面前坚定直到永远。于是王吩咐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，他就去杀了示每，这样便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。
好，你看第三位出现了示每，来王差遣人将示每招来。好，示每刚刚复习的是所罗啊，这扫罗的家人哈，是便雅支派的。好，他的情况有什么呢？他代表他是非常属于世界的，非常体贴世界的。属于世界体贴的意思什么意思？就是人前说一套，人后说一套，常常是会守约，然后呢盟约，然后呢背约，代表很简单，就是反复无常了，随波逐流了，随着世界的潮流，有没有？今天这样子，明天那样子，随波逐流，然后反复无常。那前面骂大卫王，后面呢大卫得果之后呢，他开始什么欢迎大卫，这就是他的特质，代表非常属于世界。好，今天我们也看到这个世人就这样子，他潮流化的生活，随来随去，随来随去，这个就是讲到示每的特质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他说，你看到，你当确实知道你何日出来过色伦西，何必什么必何日必死，你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。你看到吗？他曾经跟王扫罗跟他的这个儿女讲这个事情出现之后，你看到吗？他的问题出在他不守约，因为所罗门王曾经告诉他，你要在这地方，你不能离开什么？离开耶路撒冷，我给你留活命，因为你曾经做过的这样的错事，你轻视我的什么？我的王哦，就是大卫。现在呢，你留着没事，都没事哦。所以所罗门王跟他是有约的，你犯错，但是留在耶路撒冷，不要离开这个地方。他说，你只要盟约跟神立约，我就不会处理你。好，他有没有做这个事呢？好，第三十八节说，示每就对王说，这话什么甚好，我主我王怎样说，仆人就必怎样行。哇，讲的好不好听啊？很好听，这话甚好，跟王讲，哇，这话甚好，仆人你看了，我是非常卑贱的，我已经百分之百顺服你，你怎么说我就怎么行。于是这个示每就住在耶路撒冷。好，如果他住在耶路撒冷，请问会不会吃香喝辣的？会的，因为大卫也是一个仁慈人嘛，对不对？他对扫罗还是蛮仁慈的嘛，毕竟是他的岳父嘛。现在你看到他的孩子儿女来了，也是一样再次来帮助示每。虽然他有一些人前人后的问题，但是还是一样给他恩典嘛。可是他在这个所罗门王面前立誓之后，有没有守约啊？没有。三年之后你看到吗？他两个仆人逃掉了，跑到加特王那个地方去。示每在四十节就起来背上驴，亲自什么去找这两个什么仆人，背叛的仆人，去把他找回来。有没有想过啊，示每曾经跟所罗门立过约了，他可不可以差人家去找这两个仆人回来？可以啊，为什么亲自要背驴出去呢？他有悖逆的心在当中吗？好，所以他就是要毁这个约。到最后你看到吗？ 你看所罗门知道是因为人家告诉他这个人呢跑出去了。四十二节说，王就差遣人将示每招来，对他说，我岂不是叫你指着耶和华起誓，并且警戒你，当确实知道你从那日出来往别处去，那日就必死吗？你对我说这话甚好，我必听从。这是你自己讲的，而且跟神什么立约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边来，那示每到底犯了什么错？来，第一个来，他背约，他毁约，不是吗？他在神面前不是立誓吗？他也答应，亲口答应所罗门王，不是吗？而且告诉所罗门说，你讲的话甚好嘛，对不对？ OK， 但是三年之后呢，他就背约了，他毁约了。好，这件事情呢，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我会不会这样子啊？在神面前曾过立过约，我愿意受洗归向耶稣，我愿意遵守圣经的教导，我愿意尽基督徒一切的什么责任。受完洗之后呢，不见淡了，有这样子？曾经在苦难的时候跟神立誓，从今以后百分之百顺服你，你只要救我的孩子，我把孩子送给你，全时间侍奉你。好了之后呢？还没有了，忘记了。主啊，好不好让我赶快结婚，结婚之后呢，有房子有车子，然后有儿子，然后就全家要来侍奉你，开放成为幸福小组的地方，我要好好的追求你，我要成为组长，来来来带很多人，光靠吹高转坡，多跟神讲话，这话甚好。可是三年之后都有了，这话落空，那又甚好。你们这个，这叫做示每了。人前是一套，人后是一套，这个叫随波逐流，反复无常。所以所罗门王就要对付这个。今天神会对付我们这个随波逐流，反复无常。今天是什么潮啊？好像穿衣服一样，今天是什么潮啊？流行什么潮？我就跟神可以这样子吗？讲得很好听，但是却是背约、毁约。不是他跑去找那两个仆人犯了什么大错，是他跟神什么立约，他跟所罗门王什么立约，说话不算话吗？好，应用到现在，盟约这个事情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薄弱的，不是吗？婚姻要不要盟约？要，可是世人要不要盟约？不要了，不要婚约嘛，你 OK 我 OK 就 OK 了嘛，我们不要什么互相修白做会了，嗯，不需要对别对方什么负什么责任嘛，我们试试啊，合就来嘛，不合呢离离约嘛，不需要盟约。因为什么？怕要承担，要委身，要付代价，要扛起责任。不要，这是世代人的情况哦。那你觉得很好吗？我们更幸福了吗？世代家庭更加幸福吗？这个时代婚姻基础更稳固吗？没有的。因为人盟约的意志非常薄弱，所以神要对付示每的情况，他不会纪念约的，随波逐流。有更好的就朝这边的嘛，有更漂亮的朝这边嘛，有更有钱的就朝这边嘛。示每问题就在这个地方，所以神要对付就这个地方。我们可不可以坚定的跟随主，像保罗一样，或缺乏或有余，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，我凡事都能，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死心塌地的跟随耶稣，忠心的跟随耶稣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心啊，帮助我们地后压心，我们感恩，当我们落魄的时候，我还是紧紧信靠我的神。这个就是忠心啊，忠心的人有福啦。 因为你会被神看为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神会祝福的，好吗？最后来我们看到这个四十五节，唯有所罗门王必什么得福，并且大卫王位必在耶和华面前坚定直到永远，必得五化起来。一个人是遵守上帝的话，从大卫到所罗门王都是坚定的遵守上帝的约，就必得福。而且呢，他说他会在神面前坚定直到永远，那世面是摇摇摆摆的。于是王吩咐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，这也是将军，去杀死了四美，这样便坚定了所罗门王的国位，把他这样画起来。所罗门王真的是照着爸爸的吩咐去做，他成为刚强大丈夫，做聪明人，去处理什么这些在国当中的这三种人。那请谁去杀他呢？比拿雅，没有，这大将军就去处理这个事。所以比拿雅对付了亚多尼亚，也是他杀死的，约押也是他杀死的，示梅也是他杀死的。 OK， 好，你看到吗？这个这个是神告诉我们是一件事情，这个大将军就今天的圣灵保惠师一样，我们要对付他没有别的，只能透过圣灵保惠师才可以对付这三种人。好，所以我们看见这三种人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心坎深处要去对付的，好像癌细胞一样。第一个叫亚拿尼亚，代表肉体的什么情欲。再来呢，约押代表什么呢？嫉妒骄傲，嫉妒骄傲，约押。再来呢，示每是什么？爱世界，随波逐流。这三种都是我们要去对付的地方，透过谁？透过圣灵保惠师去对付他，我们就能够过一个国泰民安，国变坚定。你做神的王位了，直到那时候永永远远。好，这个是属灵的意义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来把圣经合起来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今天感恩，从第二章我们学到属灵的真理。那我们知道，原来这些故事就对我们说，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当中没有比他们更好。我们也会嫉妒的时候，不安的时候，也会骄傲、自我中心的时候，甚至我们常常会有老我会作王的时候，又回到那个自我中心。主，我们真的是要随时都要依靠圣灵保惠师，像耶稣劝告门徒一样，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我们心里固然愿意，肉体是软弱的。今天早上我们在你面前来到你的殿，我们需要圣灵保惠师的帮助，靠着你就能够致死老我，胜过老我，能够胜过嫉妒，让我们过一个得胜顺服神的生活。愿你我们站起来，我们把手举起来，我们大声方言祷告。